弟兄姊妹晚上好，试下个咪先听到吓。好，今日系几多号？11月11号。咁咧，11月11号咧，如果喺韩国，你如果今日喺韩国嘅话咧，原来咧系韩国人嘅情人节，系其中一个情人节。佢每个月嘅14号都系情人节，而呢个咧系特别加嘅情人节。好啦，呢个情人节点解有咩由来呢？就因为呢一隻朱古力餅食過未啊？好啦，呢只朱古力餅咧，因為佢個樣咧就長長瘦瘦，好似好多個一字擺埋一齊，咁所以咧喺呢一日咧，韓國嘅啲女學生咧就係平平地咧就彼此送贈，就請對方食，咁咧佢就話咧，祝你長長瘦瘦，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啊！於是咧就彼此送贈，於是慢慢發展到咧，連朋友之間啦、情侶之間咧，都係呢一日送呢一種餅俾對方。於是咁咪就變咗情人節咯。所以如果你今日送呢種餅俾我咧，都唔介意嘅，一樣可以。好啦，今日如果喺大陸咧，就叫做乜嘢節啦？光棍節，大家都好熟悉啦。嚇，光棍嘅意思即係單身，單一個人咁解。咁個事由起因咧，就係25年前有4个南京大學生，佢話咧，不如我哋發起呢一日，我哋去揾節目啦，我哋尋找愛情咯。咁所以佢哋稱之為4个光棍。好啦，咁後來咧，再遲啲日子咧，就喺2009年咧，可能你都聽過啦，淘寶網咧就喺呢一日就話，我平促銷，打折頭促銷，咁於是咧就變成一年一度嘅網上狂歡購物日。如果你有參與嘅話，你應該即係買咗嘢㗎啦。咁呢一個咧係舊年嘅即係網上嘅消費數字，今年好似應該仲唔多，因為今朝咧我出門口嘅時候，佢已經即係啱啱先要完，所以攞唔到個相。但係咧，你知道每一年佢都會創新高嘅，因為好多人喺呢日係消費，樣樣都平。11月11号呢個數字可以引起好多想像力，但系大部分都系同即系愛情追求愛情或者系消費娛樂有關係嘅。但系呢一日系更加重要嘅，可能而家到呢一日都差唔多完結，你一定聽過啦。呢一日系關係世界和平，就系正好系100年前。1918年11月11号朝头早嘅11点，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嘅生效嘅时间。喺嗰日系大家都唔打仗，世界和平。亦都喺呢一日，我哋每年咧就纪念，就叫做国殇纪念日啦。目的就系纪念嗰啲为国捐躯嘅军人啦。咁你知唔知道上一次国殇纪念日又系主日嘅系边一年？唔记得啊？是2012年，那日又是主日，又是我讲道，估不到是6年之后我又在同一日里面讲道。而这朵花呢都是6年前留到现在的，是可以再用的，因为它是胶的，你不用扔了它的。好了，每一年我们去纪念这些军人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他们为国捐躯的英勇。国殇纪念日这个名字是不是听来有啲傷感啊？國殇有啲傷感，可唔可以不如叫做英勇紀念日啦？係咪啊？正面啲，陽光啲，可能咁係更加合適。因為當我哋紀念到我哋嘅英雄嘅時候，一定知道佢哋係英勇殉職。好啦，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就係關於一班勇士。呢班勇士就喺大衛王佢晚年嘅時候，佢回顧佢一生。除了他讚頌上帝的恩典之外，他亦都提到一班跟他出生入死的勇士。剛才你聽到很多名字，很害怕，我們今天我講是不需要提名的，我們大家知道這一班勇士是很多很多人。好了，我們看回剛才的經文，剛才的經文大概分為三段，第一段和最尾那段都是講一些很犀利的勇士，很大能的勇士。他們呢就見到敵人就打到落花流水，如果你想像就好像一些動作片那樣，充滿血腥，充滿暴力，亦都很有感官的刺激。頭尾兩段都是這樣，頭尾兩段都是這樣。中間呢，原來講到大衛和3个去攞水的勇士，那就很文藝了。因為咧講到裏面好多嘅感情，好多感情戲，好多複雜嘅情緒，係一個另類嘅描寫。咁我哋今日就集中係講攞水呢一段。 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去攞水这一段呢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发生在大卫王统一了全国，他刚刚登基为王之后。那我给个地图你看看，你大家会明白当时的形势。好了，大卫王在哪里登基呢？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登基。他登基之后呢，就是由耶布斯人的手里面去收复了耶路撒冷，成为首都。好了，咁呢件事呢发生攞水呢件事呢，大概係发生喺修复耶路撒冷之前，或者係啱啱修复之后呢一段好短嘅时间。好了，咁我哋亦都要諗下究竟即係咩时间呢？如果我哋睇撒母耳记再前啲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呢，就係、是、大概喺呢段时间同一个场景。我哋又再睇下他们所说的敌人非利士人是怎样的呢？非利士人当时他们的位置，他们的领土呢，就大概近住沿海这个地方。他们一听到大卫统一了全国正式为王的时候，他们很怕大卫有一天会攻打他们，于是他先下手为强，他想即刻杀了大卫。于是他们出兵去到很接近耶路撒冷的山谷那里。你看到他打橫切斷了以色列國的土地，南北這樣分開了，被他切開了。而且不單止是這樣，他們還進駐了入大衛的家鄉伯利恆。可能他們進去想找大衛，因為他最想是殺大衛，就進去了。但是在敵軍未到之前，大衛已經立刻離開了。大衛和他的部屬已經落到去另一個地方，叫做亞杜蘭山洞的地方，他在那裡部署準備進攻。來到這裡，我就要叫你留意第五章，有機會你回去看第五章這幾節經文。在第五章，大衛在部署好不好攻擊敵人的時候，大衛去問上帝可不可以進攻呢？上帝說可以，而且是你會得勝添，咁結果就真係贏咗喎。好啦，非利士人重整旗鼓之後咧，就再翻轉頭卷土重來。於是大衛又再問上帝啦，佢話：我可唔可以進攻呢？上帝話：今次你由後面去攻擊佢哋。咁結果真係就今次一仗之後咧，就將敵人趕咗出去出境啦。而呢一度係兩場戰爭。而这两场战争是大卫正式用以色列王的身份来去打这一场仗，是跟非利士人打的头一场和第二场仗。好了，我讲那么多想告诉你什么呢？如果攞水的事件是跟这段时间有关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劇情的重组。重组之后呢，原来发觉攞水这件事是发生在开战之前的。所以是23章先，然之后第五章才是真正去打仗。但是这段故事是成为一个他们开战之前的一个插曲。但是在差不多33年之后，大卫晚年的时候才被人知道，所以他在较后段才写出来，在23章才写出来。好了，讲完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现在集中去看看去拿水那件事了。我哋睇下，大卫就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啫。佢话：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旁边嗰啲井里边嘅水拎嚟俾我饮就好啦。佢就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啫。竟然就有三个人就真系走入去敌军嘅当中，去偷偷攞咗啲水翻嚟俾佢。咁我哋咁睇，呢三个人系咪真系好勇咧？拍下心口就去啦。我哋喺度谂，大卫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呢？他是不是很挂住家乡呢？思乡情切。中国人又讲话离乡别井，离开个井就是挂住个井水。没错，他真的很小就离乡别井了。他亦都很多年被人追杀，被扫罗王追杀，又很久都真的没回过乡下，是真的。不过事实呢，他就没有叫人拿水给他喝。他这个说话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根据我们看回原文呢，这个说话是说他在想着的时候就自言自语讲了这个说话了，他没有想过有人听到的。所以当有人捧水来给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蛤，什么事啊？为什么你会知道的呢？所以他完全在很惊讶的情况之下看到他们拿水回来。好了，既然他不是刚讲给人听的，他其实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感慨，他感慨多过他思乡。我们想想， 其實他幾經波折之後，到現在才真正成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就偏偏在這個時候他成為君王，但是家鄉就被敵人佔領了，心裏面是不是很噏呢？為什麼我身為君王我都保不住我的家鄉呢？他百感交集，自言自語，所以他就講了一句這樣的說話。這句說話我想給另一個版本你看，這個版本就 說唉，誰能將城門旁邊百利行側邊的井的水給我喝呢？這個譯本是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是比較貼近原意的，確他是將個誰是擺在前面，而不是甚願。但我想你留意的，先留意是城門這個字眼。城門是什麼呢？城門是抵禦敵人的防線，有人來打仗就關了城門的，你看戲看得多了。但是當城門失守的時候，即是城門裡面的東西全部都可以被人拿走的了。現在大衛說他想要城門旁邊的水，即是說他的感慨的重點是誰可以攻入城門，使到我可以再喝家鄉的水，攻入城門才是重要。所以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他这个自言自语呢，他是讲紧，唉，如果能够赶走敌人，光复我的家园就最好了。他心中所渴望的不是水，他心中想渴望的是屋企里面的平安。但是这三个勇士就无端端听到他这个自言自语，就以为哦，大卫想喝水，于是就走去拿水了。好了，我们听到来这里，我们知道一个误会，一个很美丽的误会。好了，即使是一个误会，即使是一个误会，如果当大卫见到有人捧住水来给他的时候，这班人这么为他卖命去捧水回来给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些很飘飘然的感觉呢？换着是你，会不会有很飘飘然的感觉呢？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的反应是这样。大卫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些水就好像他们的血一样，因为他们用条命去换回来的，我断不敢喝。他说我不敢喝。如果我用中国人的讲法，这句说话断不敢喝呢，就应该用中国人的讲法，就说我愧不敢当，我当不起去喝这些水了。于是他将这些水就倒在地下，倒在耶和华的面前献祭给神了。如果是你是那三个勇士，你心里面会真的想什么？蛤，我这么辛苦跟他拿回来，你一点都不领情，你是不是浪费了我的心机啊？通常我们会这样想，没错，他们可以这样想。但是这件事在这么多年之后才记载，对于他们四个人来说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解通去敲电那些水，电那些水的意思。电的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其实都见得多的了。以前阿妈拜神是不是三杯酒然后倒晒落去，那些就叫电酒了。好了，在古代不单止中国，不单止是以色列，很多古时的民族呢，他们都有这个做法。当他们拜神，当他们去悼念亡者的时候，都会这样做。好了，圣经里面这样的做法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是超出这些意思，超出了这些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是赋予这个这样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两次这样的事，这两次这样的事就成为我们参考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第一次，如果大家回到教会内都一定很熟悉的。第一次有个人叫雅各，阿各得罪了他的哥，于是他要离家出走，漏夜去逃亡，就去到一个荒郊的地方，在那里过夜，就在那里睡觉。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他就发梦，发梦见到天梯，又听到神去祝福他的说话。于是他醒了的时候，他就立刻将他的枕头那块石冻在那里，就成为一条柱，在上面漂游。这种这样的导游的方法呢，当然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他真的敬拜神啦。但是更特别的地方，他是为那个地方改名，他在那个地位置他改名，他说这里就叫做伯特利啦。伯特利的意思，我们现在讲伯特利是一个译音，他有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家。 因为在他所理解呢，神呢是住在他爸妈的屋企。他现在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落难的时候被他见到神，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神都会来这里的吗？这里就是神的家了，所以他就将个地方改了伯特利了。很惊讶发现在落难的地方竟然见到神。好了，如是者过了二十年他就不记得了，二十年之后他又再落难，于是他又离开这个地方，又在这里漂游去漂走。好了，今次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带着成班仔女，你见到很多人成班仔女来到神的家伯特利这里，他们是第一次一家人全心全意去摆上，去认这位上帝是他们唯一敬拜的神。因为他们来到之前，他抌晒所有的偶像，在这里立志他们只是敬拜这一位神。来到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做了两次这个敲殿的工作。好了，这个敲殿就成为立志的意思了，每一次他都是立志忠心去尊这位神为大，所以敲殿在圣经里面来讲可以是一个立志的意思。而更重要的第二次他的立志呢，就要立志去建立神的家，这个地方是神的家，因为他带着一大班家人在这里，于是神的家呢就不是地方了，他第一次说这里是一个地方，而第二次神的家是一班人，他带着他一班人来到在神的家里面，所以第二次神的家其实是一班人，他立志要建立一班人神成为神的家。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本在圣经里面敲殿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回大卫在他的三个勇士面前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都带着这两个意思了。我们看到大卫见到他班勇士捧了水回来的时候，他望住水心情非常复杂。复杂到怎样呢？第一样东西他当然感动啦，有人为你做这么多东西，这么体贴你，当然很感动啦。但是第二样东西他是心痛，他心痛他这班勇士为什么这么不智，这么冒险去拿就是这滩水回来给我呢？他们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嘛，所以他说好像拿些血回来一样，他觉得他们很不智。但是第三个心情他是很困扰，他困扰就是他这班勇士他们侍奉的目标是错了，他们搞错了，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因为大卫想喝水他就去拿回来，他们好像满足大卫个人的需要，成为这么重要，好像他们侍奉的重点就是满足他这位领袖的需要，所以大卫很不安，我怎么可以成为他们侍奉的中心点呢？所以大卫当时很迫切的感情就是说他一定要搞定这件事，搞定这件事， set up 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不要搞个人主义，不要搞个人崇拜。所以他将水即刻浇奠在神的面前，将水浇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将所有的视线由他身上转回在神的身上，不是他领受，是神去领受。同埋咁样做，大卫都想佢啲勇士知道，佢哋不为谁卖命，只为上帝卖命。佢唔系为咗大卫卖命，系只为上帝卖命。因为只有上帝系真嘅王，唯一嘅王，系值得佢哋去冒死侍奉。所以佢即刻做呢个动作，系搞清楚建立佢嘅勇士，明白呢一切系应该点样去侍奉。所以佢将三个忠心嘅勇士摆喺度，将佢哋攞翻嚟嘅好似血一样嘅水，亦都浇奠喺神嘅面前。佢唔系话你摆低啦，我收咗先，然之后我先至去浇奠。佢系即刻喺佢哋面前嚟要做呢个动作，俾佢哋睇到呢一件事系几咁重要。佢哋要知道佢哋服侍紧边个。除此之外，大卫仲要自己好谦卑、好敬虔。佢讲咗呢句说话，佢愧不敢当。好清楚话俾人听，你唔系服侍我。佢唔系话自己系王就乜都得，因为佢系啱啱升做王嘛。你记得佢啱啱做全国嘅王，佢话我自己并唔系王。于是佢呢一个咁嘅敲殿嘅动作，亦都将自己一齐敲殿喺神嘅面前，将自己奉献喺神嘅面前。就系呢一下，佢哋四个人 一起在神面前立志，立志以神为唯一的王，立志自己终身服侍这个唯一的王。所以他们都是四个都是骁殿的勇士，四个都是尊极尊成同一个王，而大卫更加是这些勇士的榜样。好了，上来这里我问你，记不记得我很开初说话这一件事攞水的事其实是打仗之前的一个插曲，一个前奏吗？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是一个前奏的话，当我们看到第五章大卫要去打仗之前，他去真心去求问神我应不应该去打仗的时候，你就明白大卫真的不是当自己是王，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特别是他刚刚成为新王去打仗的时候，他更加不够经验，他更加要尊崇上帝是王，所以他问神的时候是非常之真诚的，他不是是这样以问一下。今天我们很兴是这样以问一下都要，但是当我们知道有这个前奏的时候，他是真的，他真的问神我应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来到我们看到什么是勇敢呢？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放低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和成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样认为这样认为这样，但是当我们真正放低自己的成见或者想法的时候，神就可以亲自带领我们，我们就会信服在神的带领当中了。当时其实大卫和他一班的将士是经历着一个危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如果大卫刚刚 新成为王，他可以一朝得志，意气风发，乱咁噏嘢都得，或者乱咁命令啲人去为他做嘢都得。这个是一个危机，一个领袖坐得高位的时候有这个危机，他可以发号施令。而另外三个勇士呢，他可以表错情的，他可以以为我擦下鞋托下大脚我就可以上位去高一点的位置，那就是一个侍奉了，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当他们未同人打仗，未同敌人打仗之前，已经出现这个危机，可以整冧成队军队。当他们里面有猜忌，当里面那个皇帝是以为他可以发号施令控制很多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内部的腐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竟然是遇到一个危机，打一场属灵的争战。战场在哪里呢？在他们里面。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敬畏耶和华不单止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都是打胜仗的开始。他们在这一刻懂得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所以跟着之后就打胜仗。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提一提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时时去反省和检讨，我们是不是好像大卫一样成日都准备好和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立志，将我们奉献给神，让神去使用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成日这样做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准备上战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好这个准备呢？特别是教会现在可能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期，一个非常时期，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在神面前骄奠自己，让神去带领我们呢？让神去使用我们呢？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当然来到这里你会有一个疑问，大卫必须在这个这么关键时候立刻捉住他三个勇士去立志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醒觉呢？为什么他会醒呢？这么知道呢？可以说因为大卫在大概十几年前呢，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叫做亚杜兰山洞里面的经历。而这件摸水的事情在经文里面刚才告诉你，就是正是发生在这个亚杜兰山洞里面的事，即是说他们以前去过这个山洞，现在又在这个山洞里面。以前在山洞里面发生什么事呢？什么叫做亚杜兰山洞的经历呢？简单来讲，就即是人生的低谷低潮，就是亚杜兰山洞。广东话就即是叫做衰到贴地，个人行路打到腾，衰到贴地，就是亚杜兰山洞里面的经历啦。点样衰到贴地呢？在很久以前，十零年前，大卫当时就被扫罗追杀，他周围去找人帮手，拍每一个门，每个人都帮不到他，帮他那些后来都被扫罗杀了。 咁你話佢幾慘咧？投訴無門，又投靠無門，結果最後佢就匿咗喺亞杜蘭嗰一帶嘅地方嘅山窿裏邊，窮途末路之下，佢只能夠將山窿當做避難所。咁即係話佢無家可歸咧，冇人收留佢啦。而更慘、更不幸嘅事係，連佢阿爸阿媽都喺百利行出嚟，話要住埋喺佢嗰度。連佢阿爸阿媽同埋啲兄弟咧，都要嚟住埋佢嗰度喎。點解咧？因為佢阿爸阿媽、佢啲兄弟都覺得掃羅嘅威脅，都想殺埋佢哋。於是佢哋唯有就逼埋嚟呢個山洞一齊住。可以想像，大卫根本自身难保，他都保护不到自己，还怎样保护到他家人呢？他心里面很惆怅。那里的山洞是很大的，好像很多隧道那样的，其实地方就不怕，不过呢就是冷清的，里面又冻又荒凉。他在那里经历前所未有的恐惧、无助、伤心、难过，甚至忧虑，因为前面条路怎么走啊？他完全不知道，在山洞里面有一个进入人生低谷的感觉。好了，这个已经够衰到贴地了。还有一样更弊的、更衰的，就是突然间这个时候有400个人来到去追随他。这400个是亡命之徒，他们说要来跟着他一起。这400个人是什么呢？是受生活困迫啦，又争大耳窿钱啦，要走佬的呢，或者是心里面很 depressed， 很难过，很不能够适应环境那班人。这班人呢可以说来大卫这里帮不到他，甚至会成为他的负担。可以可想而知，大卫那一下真的觉得非常之混乱。突然间有一大棚人来，还要照顾他们的饮食啦、起居啦，还可能要做心理辅导。你看看他几咁忙碌，几咁难度过这个日子。就是这个咁艰难的日子，他本来周围去找人帮他的时候，现在没人帮他，唯有在这里安安静静。咁艰难没人帮的日子，他在安静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懂得投靠这位上帝。没人帮他，唯有上帝才可以帮他。我们看看他这个时候他写的诗歌，这首诗歌第57篇，我们就看头三节就已经知道了。他这样讲：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庇之下，等到这些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所有事这一位神。当那些人要吞灭我，当辱骂我的时候，神啊，你就会在天上面施行你的救恩，必然向我发出你的慈爱和诚实。自古以来，慈爱和诚实是神不变的应许。当你看旧约，经常都见到这两个字经常黏埋的，是神不变的应许。当大卫是来到这里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得到坚固了，他的力量也都可以重新再来。所以话俾你听，亚杜兰洞里面嘅经历唔一定永远都衰到贴地。当喺低谷嘅地方投靠呢位上帝，危机咧竟然会有出路。原来我哋呢位神系化腐朽为神奇嘅神。头先讲过嗰400个人嚟投靠佢，其实佢哋系流民嚟嘅啫。但系呢400个人竟然喺呢个时候成为大卫嘅祝福。当大卫回过，即是神利，於是他就将他的父母送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寄居，之后他回头就接收这一班的亡命之徒，这一班这个是即是三教九流的人，这一班乌合之众的人，将他们成为一个勇士团队。后来我们知道，看刚才那段经文，虽然很大段名，很多很多东西，但我们看到可以归纳几个字眼，他们个个都是英明神武的，战绩彪炳的，一个可以打800个的，咁犀利嘅，系咪？吓，佢哋唔单止系咁，仲要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嘅功臣。中国人所讲嘅嗰句英雄莫问出处，就系咁啦，喺呢度睇到。好啦，正系因为呢个攞水嘅事件，就系发生喺呢个山窿里面，所以提醒大卫，当有危机出现嘅时候，记得投靠呢一位神。不可以忘记他的慈爱和诚实。来到这里，我讲开这个山窿里面的一个低谷的经历， 可能你而家都系经历紧呢个山窿里边低谷嘅经历，但系请你记住，大卫喺呢个低谷里边，佢可以重新站起嚟，就因为佢投靠上帝，投靠上帝呢种逆转困难嗰个能力，你都可以，你都可以投靠上帝。或者我哋当中有人觉得而家教会都系经历紧一个好似喺山窿里边嘅低谷嘅事情，可以咁样谂。但是我同样都会说，那你是不是那400个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厉害但是都愿意来投靠的人呢？你是不是那400个愿意被神去造就成为400个勇士去祝福教会呢？你愿不愿意为教会为上帝的角度去奋斗呢？愿不愿意呢？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是肯定的话，我就即是说快点入来啦，快点入来这个山洞啦，我们还有很多位的，四百个未满额的，我们要入来被神去造就成为勇士。好了，讲完这里，我们都要理下那三个拿水的勇士，他们这么辛苦去拿水，三个拿水的勇士。这三个拿水的勇士，他拿水开头就因为他误会了大卫的需要，但是呢后来呢他们竟然被称呼为尊贵，最后他会被称呼为尊贵的勇士，就好像到后来呢就颁发一个英勇的勋章给他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最尾那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这三个勇士他们平时有什么英勇事迹呢，就提到这三个勇士了，在那里讲到他们是尊贵的。为什么是尊贵呢？如果比较八到十二节那些大能勇士，他们很犀利，一个打很多个，他们单打独斗都好打得。但是这几个去拿水的勇士，我们在第三段经文里面觉得他们不是那么犀利，没有第一班那么犀利。但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成为尊贵呢？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三个人一起行动。前面那段那些勇士个个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打的，但是这三个勇士是一起去行动的，一起去拿水。他们怎样拿水呢？我们看看经文，经文呢就形容他们四个动作，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的城门旁边的井里面去打水，拎来递给大卫，四个动作讲下去很轻描淡写，但是想下你都知道过程不简单，时间都不会短。而更加重要的，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不可以惊动敌人，惊动了敌人的话你什么水都打不到回来了，因为敌人已一早帮你将你杀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起码有一个负责去打水，在个井打水上来，一个负责接住水装住水，那还有一个做什么？看水啦，冇人看水怎打啦，成咧系咪？所以三个人必定噶啦。好啦，所以我哋睇得到咧，呢三个人佢系齐心合一，佢哋有同一嘅意念，同一个目标，重要佢哋彼此信赖。一个人做呢样嘢嘅时候，佢信赖佢啲同伴会保护佢，重要生死与共，共同进退。所以我相信，我相信佢哋最后得呢个勋章，呢个勋章叫做乜嘢呢？叫做团队英勇合作的勋章，团队英勇合作的勋章，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团队，少一个都做不成。他们三个首先是自告奋勇，大卫不是叫他的，他们自己三个商量自己去，他是机智过人，都有些计才得的，还要合作无间，所以他们称为尊贵。他们的尊贵就是因为他们一起合作。好了，应该要颁发这个勋章的时间了。好了，这三个勋章准备要颁给他们了。那我们要公布这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请他出来领这个章。当我们看经文第三段，我说是讲这三个勇士的嘛。原来你发现 这段经文里面只有两个名字，阿比西和比拿雅，只有两个名字。那第三个在哪里？没有提到，没有讲到。那第三个是谁呢？圣经特意留空了，他是想问是不是你呢？神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空位，谁来呢？是不是你呢？你要想想，你会不会站起身来领这个勋章，这个叫英勇勋章。 想讲的是，勇敢一定在困难险阻的情况之下才会体现的，如果风平浪静的日子就不需要勇气的，你们同意吗？所以勇敢可能需要是不怕困难，勇敢都要需要一些计谋的，又要需要坚持到底的，或者更加甚至需要一些牺牲精神的。但是其实勇敢最重要呢，是你肯勇于站在上帝面前被他差遣被他带领，这个勇敢更加重要。好，老实说在战场上面呢，再没有说一个人一个大能的勇士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个是理想来的，中国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个人他的手会累的嘛，所以是一个勇士的团队，他们并肩作战，同埋他们彼此呼应共同进退，才打得赢一场仗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所以在这里想告诉你，上帝的国度需要同心合一的勇士，基督的军队需要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们是不是战友呢？神的家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去填补某一些空缺，我们是不是这些走出来填补空缺的人呢？最后了，我就要想回去大卫那句自言自语的说话。大卫说，谁能将城门旁边百利行的水给我喝？在这里我想大家留意谁和水，谁和水，当三个勇士偷听到大卫说话的时候，他就对号入座了。他说哪个去嘛，那当然是我啦，我们啦，大卫很想问人我们啦，这个谁是他们对号入座，是他们啦。水因为大卫想要嘛，所以他们就去拿水。但是这些并不是大卫想要的东西，我刚才解释过了，大卫不是想要这些东西。那他们去拿错了回来，大卫都不是想要这些东西，那大卫的想望是不是落空了呢？我们要思考大卫的想望是不是落空了呢？早在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这样说过，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然后来到新约，耶稣讲的说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你看完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立刻明白了，大卫问边个去攻陷敌人的城门，耶稣就是那个去打低敌人城门那个人了。耶稣用他的死去打低死亡，他复活就死亡就再没有可以控制人的生命了。耶稣所赐的水亦都是大卫想要的水，是永生家乡的水，所以大卫那个愿望并没有落空。不过大卫是怀着信心地死去，因为大卫之后的1000年耶稣才出世，才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完成这个他的愿望。大卫在他诗篇曾经这样讲过，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他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从天上来到人间成就这个救恩，就是大卫所讲的为人类带来平安。当耶稣真的这样死的时候，上帝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了，上帝的慈爱和诚实就真的实现了。当耶稣背起人的十字架，人的罪去到被钉的时候，他需要有很大信服天父的安排，他有很大的信心忠心和信服。当他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就要很勇敢地去面对死亡。所以这件事就证实了上帝是慈爱诚实，也都证实了耶稣是忠心和勇敢的。今时今日我们呼召人去忠心啊，去勇敢啊，其实我们是被呼召去学耶稣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勇士。我们的耶稣做得比我们多，做得比我们大，他比我们的牺牲更加多。今时今日我们小小的牺牲小小的付上，我们都可能好不想做，我们嫌三嫌四，比起耶稣我们真是小儿科。但求主耶稣真的帮助我们，但求天父继续给我们有更多机会去学做一个称职的勇士，学做一个追随耶稣的勇士。好了，我们在这里一起祈祷。 主啊，多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勇士，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勇士。主啊，感谢你给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经常都不够坚强，我们经常都很缺乏毅力，我们又不够爱心，我们距离你的勇士还差很远。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起肩并肩这样去持守你所教导我们的，去帮助我们去成为真正的勇士。我们要这样直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